圣经，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，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？
哎，那你就错了，圣经里啊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
我们来说小故事。
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？
哎，让我告诉你啊，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。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。
喜乐葡萄俱乐部，
诺亚方舟，亚当夏娃和大卫王。哦，我们听完小故事是不是觉得
哎呦喂，累死我了。
怎么了怎么了？
还好没有迟到，还赶得上路德基的最后一回的演出。
哎呀，以琳，过来过来，你先坐下喝口水。哎，你这是去了哪里呀？
哦，我早上啊去了市政厅，要帮家里去付地税，然后我又去缴了那个违规停车的罚款。
哦，我记得我记得。哎，这些不是都能够在网上付款的吗？
对呀，但是地税单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说就亲自去市政厅和他们当面讲清楚比较好。没有想到一到了那里就有很多很多人在排队，我等了好久，后来去到付停车罚款那里也是排长队。哎呦喂，
啊，不要紧，你及时赶回来就好。哎，以琳啊，你知道古时候以色列人的市政厅在哪里吗？
嗯，不是在城里吗？
古时候的以色列城门口啊，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城门有重兵把守，是军事政治中心。那在城门的两侧的房屋还有中间的空地啊，是有多重的用途的，地方上的行政事务、社区纠纷、民事诉讼就在这些房间或是空地上进行。所以啊，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市政厅就是在城门口。
哦，老师，我也知道城门口也是信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，像是旧约就常常有记载，先知会在城门口讲道、说预言、传达神的旨意。
是啊，所以啊，今天路德记的最后一回发生的地点啊，也就是在城门口。在城门口传讲神的救赎计划是最适当不过的了。那我们啊，就一起来听这最后一回吧。
路德记终结篇，城门立约，主爱延绵。第一场景，波阿斯和路德在达麦场定情后，那天天未亮，路德匆匆赶回家，波阿斯也没有闲着。他一大早来到了城门口，正如拿俄米预言的一样，波阿斯今天若办不了此事，必不休息。此事指的便是要落实他和路德的婚事。现在舞台灯光集中在波阿斯身上，以下是他的独白。
亚伯拉罕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带领以色列民的神啊，请听我的祷告。我谢谢你把路德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子领到我眼前，让我俩互相爱慕。你让我明白了我有应尽的责任，我是以利米勒的至亲，应当救赎拿俄米一家。然而比我更亲的还有一位，今天我要在城门口与众长老商议此事。那位比我更亲的亲属今天会出现在城门口吗？如果他今天不来，又或他出了远门，我要到哪里去找他？另外，我还要聚集10位长老作为见证人， 现在已有八位在房间里等了。主啊，你可以把最后的两位长老也带到这里来吗？啊，两位长老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我有要紧的事请你们来商议。
早啊，博阿斯，有什么事儿呢？
这事说来话长，你们请先在城门房内坐坐。房里早已来了八位长老，我还要再等一个人，他一到马上就可以商议了。
好的，我们先进去坐坐。啊，老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
看到两位太好了，够十个人了，可以开始讨论了吧？
还要再等一等，博阿斯说要再等一个人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博阿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？
不知道，不过博阿斯平时为人稳重淡定，今天一反常态，面色发光，情绪高涨，看来是大事，我猜是喜事吧。
喜事儿？是指他的婚姻大事儿？那真是太好了，他是虔诚的善良的人，耶和华一定会为他预备一位好的妻子。
众长老正聊得开心的时候，那另一位更亲的亲属出现在城门口。
哎呦，大哥，看到你我太高兴了，来来来，有要事和你商量。
哦，早上好，波阿斯老弟，可是我今天有些别的事情要忙，不能留下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去找你，你看行不行？
不行啊，十位长老已经在房间里等候，这事儿很重要，对你的家庭和财产都有影响。来来，我们商量吧。
哦，十位长老，财产，看来还真不是小事啊。好吧，那就看在长老们的面子上，我就留下，听听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。
长老们，我的族兄到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商讨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不久以利米勒的遗孀拿俄米从摩崖地回到了伯利恒，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只有一位摩崖媳妇跟着他。
这事儿大家都知道，拿俄米可怜啊，满满出去，空空而回。
还好那位摩崖媳妇贤德，不仅放弃了摩崖地的偶像敬拜，他还以耶和华神为他的神，他每天去田里拾麦穗，把拿俄米照顾得很好。
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时已把地卖了，现在拿俄米想把地赎回来，但他那么穷，根本没这个能力。我们的祖宗摩西不是教导我们，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，所以我应该要帮助拿俄米的。但是长老们，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族兄，他是更亲的亲属，他有权先赎这地，如果他不愿意，那才轮到我。所以族兄，你可以在十位长老面前说明你肯赎吗？
哦，我肯赎那块地。
哎呀，糟了，老师，那人肯赎，这不就没有波阿斯什么事了吗？
啊，看你紧张的，这故事还没完呢。
嗯，老师，我这就不明白了哈，田地都卖了，如果想要买回来，不是应该去找新的田主买吗？为什么新田主不用出席，新的田主可以拒绝不卖的？嗯，为什么听他们的语气好像说，新的田主一定就会卖呢？他们又用了赎这个字眼，那到底这个田是卖了呢，还是当了呀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在古代啊，犹太人的观念，土地是属神的，那人呢，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。在圣经的利未记25章23节里，神说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所以啊，他们所谓的卖，其实啊是典当，有机会是可以赎回来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拿俄米他赎不起，那至亲的人呢就可以，那也有责任来帮他。那只要他的亲人啊拿出赎价，就可以拿回田地。所以呢，新田主不用出席。另外啊，一般当的价格也不会太高，所以啊，那个人听见就很开心，用一点点的钱就可以增加自己的财富，所以呢，他就一口答应了。
啊，那怎么办？波阿斯和路德不就有缘无分了吗？
啊，祖兄，看你一口答应，一定是个明事理、守法律的人。我们祖先立下的律法，除了要帮贫穷兄弟赎地外，另外也有提出兄终弟及的责任。路德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所以请你在十位长老面前声明，你是否愿意娶摩押女子路德为妻。若以后生了儿子，将归入死人名下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你肯吗？
这时，十位长老和波阿斯的目光都落在这位族兄身上，期待他的回答。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很用心地思考。舞台的灯光只集中在他的身上。以下是他的独白。
刚才波阿斯要我赎地，这是对我有利的，我当然一口答应。但如今要我娶路德，这我可是从未想过的，还是让我好好想想吧。波阿斯这人太聪明了，他把好话都说在前头，把我堵得死死的。如果我这会儿说只赎地不娶人，别人怎么说我？他们会说我不高尚，不守律法。可如果我又赎地又娶人，路德可是克死过丈夫，这个风险对我可是有点大。况且生了儿子又不归我，土地还又要分出去，这以后我的儿子和他的儿子可能还会有遗产风波，这太不划算了。哎，看来我只好选择放弃了。 这个嘛，各位长老，我想清楚了，娶路德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我决定不赎了。博阿斯，还是你来赎吧。
哎，族兄，族兄，你先别走，你忘了鞋子，鞋子。
哦，对对，我要脱鞋子为证。长老们，请看，我已经把鞋放在博阿斯的手中，我放弃了自己的权利。
各位长老，你们今天为我作证，我决定赎回凡属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的产业，另外又娶马伦的遗孀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各位今日便是见证人。
我们愿意为证，愿耶和华祝福你们。你和路德好比雅各和他的两个妻子，他们如何建立以色列家，你们也是如此。愿你们凡事亨通，名声远扬，又祝愿你多得后嗣，子孙延绵。
第二个场景，博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耶和华使路德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拿俄米抱着这个孩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拿米有儿子了，有儿子了，拿米是甜的，不是苦的了。
我说拿俄米啊，耶和华是应当颂赞的，因为他没有撇下你孤苦无依，现在你有儿子了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
这孩子是你可依靠的，他必奉养你到老，他是那位极爱你的儿媳所生的。有这样的儿媳，可比有七个儿子都强呀，你们说是不是？
是啊，就是啊。
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孩子叫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所以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。路德记开场时的情景，国中无君王，仓中无粮食，妻子无丈夫，母亲无儿郎。路德记终结时的场景，妻子有丈夫，母亲有儿郎，君王已在望，粮食装满仓。
哎，老师，为什么路德生的儿子会变成了拿俄米的养子啊？不是应该归入马伦名下吗？
博阿斯啊，是以利米勒的近亲，那按照律法呢，他应该要娶拿俄米，被以利米勒留后。那但是呢，拿俄米啊已经老了，而路德呢，既然是他的媳妇，那也可以是他的使女，因为马伦已死，那婚约呢已经结束，路德就是自由的了，可以作为拿俄米的使女嫁给博阿斯，那使女生下的儿子便归拿俄米的名下。 那神啊，就是用这种奇妙的方法嘉奖拿俄米回归到神的道。
说到回归啊，让我想起话剧里面最后的几句诗句，以利米勒在困难前选择离开，离开伯利恒，离开神的国，结果落下四无的下场。但拿俄米在困难前却选择了回归，回到神的国，结果就是恩福满满。
那不但如此啊，路德记的回归我们也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。那我们看第一个回归呢，就是讲到拿俄米回归到神的家。虽然他会口出怨言，比方说他埋怨神伸手攻击他，使他空空而回，那神降祸于他，全能者使他发苦，他不愿叫拿俄米，宁愿叫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然而啊，他虽然口里抱怨，可是他的心里啊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神。他相信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，所以当他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，就决定回到神的家，因为他相信神没有离弃他。依林啊，你可以读一下希伯来书13:5-6的经文吗？
希伯来书13:5-6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谢谢以琳。所以说呢，回归啊需要信心，信心由应许来，因为神的应许，拿俄米可以坚持信仰，不放弃回归神的家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回归，拿俄米回归神的约。那立约呢是需要有两方人马的，那神他是施慈爱的一方，而信徒呢则是以爱来回应的一方。那什么是以爱回应呢？那就是遵行神的话，当人履行责任，以自己的行为见证神的爱的时候，神的形象啊便会显在这个人的身上了，那这人呢才能够活出完整的人性还有品格。
路德记里面的三个人物啊都活出了神的品格，他们都遵守了神规定的生活规范。像是拿俄米，他舍己处处为儿媳着想，他也不求回报。路德呢，他也舍己，他离开了本族本家，然后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无怨无悔的供养婆婆。波阿斯呢，他负责尽本分，又尊敬路德，以礼相待。
是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们虽然生活在世师那一段黑暗混乱的时代里，却活得像一股清流，让人得见何为神的真善美，又好像明光照耀。他们呢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应该学习的。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回归呢，就是讲到回归到神的路。这一个回归啊，我们从路德的身上看得最清楚。路德向我们展示了外邦人回归到真神的道路的这个过程。路德是摩押人，也就是外邦人，他要放弃一切旧有的人事物，离开这一切，凭信心跟从耶和华。那所以呢，神看他为宝贵，使他从卑微的一个十麦穗的女子升为尊贵大卫王的曾祖母，而且啊，名字记录在耶稣的家谱之中。那这与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的过程是一样的，我们离开我们过去的罪，我们凭信心相信耶稣，认罪悔改，主便看我们为宝贵，使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名字啊也记在生命册上，回归神的家，离弃过去的罪恶，回归神的约，操练属灵的品格，回归神的路，灵中成长到永恒。
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Bible ABC， 有请 Miss Emily。
Hello, children, welcome to Bible ABC。今天我们要结束在路德记的故事了。你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吗？好的话，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， 好的结局。当然，对波亚斯来说是一个好的结局 happy ending， 因为他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变成很有名了，有名声的英文是 famous， famous, F-A-M-O-U-S, famous, 人人都知道他为拿米家所做的事。但他也从路德那边得到了后代，后代是 offspring, offspring, O-F-F-S-P-R-I-N-G, offspring。对路德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结局，因为上帝让他能够怀孕生子，上帝帮助他的帮助给力，英文是 enable, enable, E-N-A-B-L-E, enable, 就是给他能力让这个事情能成。受孕怀孕英文是 conceive, conceive, C-O-N,C-E-I-V-E, conceive。 对拿阿米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结局，因为虽然他已经没有儿子了，可是他得到了一个孙子，这个孙子会在年老的时候会维持支持他，维持支持或者是支撑，英文是 sustain, sustain, S-U-S-T-A-I-N, sustain。对整个以色列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结局，因为这个刚出生的小孩以后就会成为大卫王的祖父，大卫王是以色列最出名最伟大的君王。所以说路德跟随拿俄米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决定，其实有一个人你如果跟随他的话是更好的一个决定，这个人就是耶稣了。你跟从耶稣的话有一个 happy ending, 因为耶稣爱我们，而且他为我们准备的是不单只是今生的快乐满足，而且在来生还能够与他一起享受永远的快乐。 So it is good to follow Jesus, 所以跟随耶稣是太好了。有一首歌说跟随耶稣的决定，英文是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。 我们把歌词给大家说一下，它有三段，意思是说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, 我决定跟从耶稣，唱三遍，然后说 No turning back, no turning back, 不回头不回头。第二段 Though none go with me, still I will follow, 就算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去我也会跟从耶稣。最后一段说 The world behind me, the cross before me, 世界被我抛在脑后，而我前面的就是十字架，我要跟随耶稣。你也会决定跟随耶稣吗？